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耶、yeah, ！今天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的第二集。那上一集呢，我们讲了阿拉巴马，相隔了一天呢，我们来到美国的字母 A 到 Z 排序的第二个州是阿拉斯加州。我今天就一直在想说，会不会这样子一直录下去后，可能我以后就变成每一两天就要录一次音，那甚至节目变成是每日更新的日更节目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自己目前为止是还蛮享受这一种就是用比较短的内容，然后比较频繁的频率更新。有一点就是好像说每一两天就要在节目上跟听众问候的感觉，有点像这个每日新闻或每日头条那样的感觉，好像也蛮好的。好，那未来会怎样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聊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作为美国的一个州，我觉得你要说它是最特别的一州应该不会有人有意见。因为这个州呢和所谓的美国的本土，美国本土呢就是连接了大西洋还有太平洋的这48个州，它和美国的本土呢是不相连的。那而且它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位在北极圈里面的，可以说是一世而独立。那它同时呢又离亚洲还有俄罗斯很近，所以它的地理特性呢就让它的环境还有社会文化和其他的州呢有蛮明显的差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角度呢会包括我自己在当地的经验。我想在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听众大概记得齁，主厨我呢在2021年的6月到8月曾经跑到阿拉斯加去生活了三个月的时间。那当时因为在 COVID 期间我的工作可以完全远端进行，所以就想说那就去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生活，然后在那边工作好了，就去了阿拉斯加。那当时呢也有机会去拜访了一些比较偏远的部落啊，或者是一些我本来可能不会想到可以去的这个很遥远的岛屿。那这个呢在我们节目的 EP60,EP61,EP65 还有 EP66 以及呢我的著作美国后巷的最前面几章呢也有写。那除了我自己的角度之外呢，今天很荣幸的真的没有想到，各位你可以想到吗？我们节目竟然有听众住在 Fairbanks 费尔班克斯，他是在那边工作的听众。那他就提供了我一些他在当地的生活经验还有这个旅游啊以及当地特色的推荐，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会有我自己的角度以及呢听众分享的角度。那希望呢我们在认识阿拉斯加州的同时呢也可以从一些在当地生活过的经验呢让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认识更加丰富。好，那现在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阿拉斯加州的主题。说起我们一般对阿拉斯加的第一印象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呢想到的会是自然美景，这边有高山有冰河有极光，地广人稀，会有一种说哇大地是如此的广阔，但是呢人是如此的渺小这样子的感觉。那另外呢如果在网络上查说大家对阿拉斯加的想象，除了这个自然的部分呢，有人会想到说哇能够住在阿拉斯加的人呢一定是非常知道怎么跟自然共存，而且呢有办法去拥抱那些环境中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就是那些所谓的勇者才有办法在阿拉斯加生活。那其实在我当时2021年去阿拉斯加之前呢，我在网络上还随便查了一下，我发现有人就去提到说这个阿拉斯加人的时尚感非常的差，就是好像说穿衣服很没有品味。那当时我是有点好奇说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去了之后我就懂了，因为阿拉斯加毕竟它这个气候对人类的来讲比较有考验，而且在当地呢你有很多时候是在户外活动的，所以当然机能性比较重要啊，怎么会讲这个时尚感呢？机能性才是王道嘛。好，那讲完这个一般印象呢，我们还是快速的从一些基本的资讯还有数据来认识一下阿拉斯加。首先呢，阿拉斯加的面积我们上次大概提过，大概是172万平方公里，所以它大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包括蒙古还有伊朗。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么大的一个州里面呢，它其实有 5% 的面积竟然全部都是冰河。哇，你有办法想象有这么多的面积都是被冰河所覆盖的环境吗？那根据统计呢，阿拉斯加拥有介于 2.7 万到10万条之间的冰河， 而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在俄罗斯人来到这边之前呢，那原本这边居住的呢就是极圈以及北美大陆的原住民。那俄罗斯人来到之后呢，他们主要是靠这个毛皮的贸易，主要是从海獭这种动物的毛皮，然后把它转卖到其他国家，用这样子来获取利润。但是很快的呢，到19世纪他们就发现说，哇，这个利润已经下降了，因为这个动物都快被他们捕光了。那但是他们当时又很缺钱，所以呢，在1867年，他们用720万美元的价格呢，把它卖给了美国。你现在去网络上查的话，你还可以找到这一张720万美元的这个支票哦，我觉得非常的酷。那虽然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被卖给美国了，但是你要说阿拉斯加什么时候对美国的重要性才提高呢？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对于美国的西岸或者是阿拉斯加、夏威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因为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发现说，哇，原来我们有可能在太平洋这边会有敌人，那也把大量的军武啊，还有阿兵哥都往太平洋这边送。那后来呢，因为有这个冷战延续了这个太平洋这边紧张的情势，所以呢，这个阿拉斯加这边的重要性呢就节节的上升。那后来呢，他终于在1959年才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那第50个州呢，也是同一年加入的，那是夏威夷。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阿拉斯加的人口。阿拉斯加目前的人口的话，大概是73万人，在美国各州里面呢，算是人口最少的几个州之一。那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它的不同族群的比例，它的白人比例大概是60%左右，那这和美国的整体全国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人口比例上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它的原住民的部分。那所谓广义的原住民，就是包括极圈的原住民，然后大陆原住民以及太平洋海岛的原住民，这一些全部加起来的话呢，在阿拉斯加是占15%这么高的比例。在当地你会感觉到说，这个原住民的文化还有跟原住民相关的事物呢，他们的存在感是非常的强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济的数据齁。阿拉斯加的这个所得中位数呢是88000元，那对比大概美国整体是75000美元来讲呢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乍看之下呢，好像这边人收入比较高。但是呢，阿拉斯加因为它地处偏远的关系呢，它的物价也很高。那以我自己在当地居住那一段时间的经验呢，如果在安克拉治的话，大概大部分的东西呢可能是美国本土价钱的可能 1.2 啊 ,1.5 倍这样子。那如果到北极圈里面呢齁，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北极圈里面的小镇去看他们超市里面的牛奶，哇，那个牛奶的标价是美国本土的大概3倍、哦、非常非常的贵。所以阿拉斯加呢是所得高，但是物价也很高。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呢，是阿拉斯加的最大城市虽然是安克拉治，但是呢它的州府不是在安克拉治，是在一个叫做 朱诺的地方。那朱诺这个地方呢，它很神奇，它人口大概只有3万人，而且它位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叫做 Panhandle， 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这个锅饼锅子的把手的地方，那就是阿拉斯加东南方突出来沿着太平洋海岸的这一段。这个地方呢峡湾众多，然后海岸线非常的曲折，而且这座城市呢跟外界是没有公路连结的，所以你一定要坐船或者是坐飞机才能来到这里。那你想说，为什么阿拉斯加会把州府选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其实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阿拉斯加的开发几乎都是集中在就是比较南边的海岸啊、峡湾或者是岛屿这边。那当时呢，他们也是主要是依赖船只去和美国本土来往的哦。所以你想象，当年如果他们是靠船只与美国本土来往的话呢，把这个州府设在一个离美国本土比较近，然后航运也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呢，我想就是比较能够理解的。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拉斯加拥有8座国家公园，一个州有8座国家公园，这个在美国全国来讲呢，算是相当多的一个数量。那这8座国家公园里面呢，有3座是游客比较多的。那一个叫做 Glacier Bay 冰河湾，它是位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anhandle 的东南部峡湾区这边。那另外在安克拉治南边一点，有一个基奈半岛 Kenai Peninsula， 那边呢有一个基奈峡湾国家公园，你必须要坐船进入峡湾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壮观的冰河直接流入峡湾里面。那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 Denali 的，它是一座山，是北美洲的第一高峰，海拔6190公尺。那这三个呢是阿拉斯加比较多游客的国家公园，其他的几座国家公园呢都比较偏远，有一些要搭飞机才能到，那有很多呢也不是一般游客可以轻易到达的。 好，讲完这些阿拉斯加的基本资讯还有数据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的分享。那我也会根据听众分享的这几个点呢，做一些个人经验的补充。那我们的听众呢是长期在 Fairbanks 菲尔班克斯这边生活还有工作。Fairbanks 呢，它算是阿拉斯加的内陆城市。阿拉斯加其实很多市镇都是比较靠海的，但是它是少数的内陆城市，北纬 64.8 度，所以纬度很高，但是还没有到北极圈里面。那它整个城市人口大概3万，都会区大概9万人，这个在阿拉斯加已经算是超大的一座城市了。很多游客呢会到这边像是看极光啊，或者是搭巴士，那沿着这个通往北极海的公路呢进入北极圈。那另外呢，这边有一个温泉叫做 China， 听说这个日本人还蛮喜欢这里的。好，那么来看一下听众的分享。他说哦，我们常常讲世界各地都会说当地有个什么三宝嘛，以前都说东北有三宝。哦，那这个阿拉斯加三宝是什么呢？根据听众的讲法是鲑鱼、蓝莓还有驼鹿。好，那讲到鲑鱼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听众说呢，他在 Fairbanks 生活了一段时间呢，发现说，以前呢，这个 Fairbanks 附近有很多这个鲑鱼罐头工厂哦。阿拉斯加的这个溪里面盛产鲑鱼，那很多的鲑鱼呢就会被做成罐头，然后销往世界各地。那蛮有趣的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亚洲人，他们会在夏天的时候聚集到这边做罐头。那所以呢，最早是华人，后来也有菲律宾人，还有日本人这一些，所以会变成说，每个厂区。哦，他会根据就是说，这边是比如说亚洲哪个国家来的人啊，然后就形成一个自己一个很大的聚落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在阿拉斯加你很容易碰到一些人，就是你问他说，你们怎么会来阿拉斯加，他就会说，因为我是做某一项工作的。那因为特定产业可能会以某一个国家来的人居多，那比如说呢，有很多渔业的从事者呢是来自菲律宾的，那就导致说像在阿拉留申群岛上面这边一个比较大的渔业城市乌拉纳斯卡，据说那边就因此呢有非常多的菲律宾裔，即使它是阿留申群岛这个高纬度地区一个非常偏远的海港。那另外听众也推荐了，有一个他吃过的食物叫做爱斯基摩冰淇淋。这个爱斯基摩冰淇淋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肉末还有油脂还有蓝莓的混合。那基本上外面是没有在卖，但是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去部落比较容易吃到。那根据听众的亲身体验呢，他说这个一点都不像甜点啊，然后但是他不知道是同事做的不好吃还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吃。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在所谓的这个北极圈里面的部落呢，他们常常资源是很缺乏的，那可以捕获的动物呢种类很少，所以他们常常就是要用一些有限的资源，然后去创造出一些说比较有趣我们可以享受的一些小确幸料理嘛。那像我自己去最北端的部落 Utqiagvik 参加捕鲸的祭典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这个鲸鱼肉吃起来就和牛排一样，所以会把它叫做这个爱斯基摩牛排。那这个鲸鱼的皮下脂肪呢其实还像口香糖，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这个爱斯基摩口香糖。所以我想这些昵称它反映出来的是说，这边的人怎么样子在有限的资源还有严酷的环境下面呢，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跟听众稍微通了一下 email， 我就问他一个大哉问，是说你在这边这个夏天的时候日照很长，但是冬天的时候呢就反过来一天可能日照没有几个小时，那你在冬天要如何存活呢？根据听众的讲法呢，他说其实啊，如果你是有工作的话，时间是过得很快的。那的确虽然冬天呢白天非常少，但是有很多公司包括听众自己工作的地方呢，它会让冬天的时候员工午休时间比较弹性，比如说你可以休什么中午大概11点到1点这个时间，那就可以利用这个中午少数有阳光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所以他和同事呢常常会中午的时候去滑雪，不是那种一般滑雪道的滑雪，是野地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那另外呢，他说冬天因为有雪地反射，所以其实并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暗，即使晚上的时间很长。那我记得我在当地的时候也听到当地人有说，他们有开发出一些有趣的东西，例如那个本身会发光的高尔夫球，就是让你在这个漫长的夜晚里面呢也可以打高尔夫。所以听众觉得是这个地方很好，其实你只要冬天的时候呢愿意出门，然后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冬天其实蛮有趣的。 听众也提到说呢，当地的这个活动啊还有节庆其实是非常多的齁。像在2月的时候呢，有 Yukon Quest， 就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的育空地区的1000英里雪橇犬的竞赛。那3月大概春分的时候呢，有 Iditarod， 就是另外一个在阿拉斯加境内的雪橇犬竞赛。齁，关于这个相关的故事呢，大家可以去听节目的 EP66， 我们有讲。那同样的路线呢， Iditarod， 他们其实也可以不用雪橇犬跑，就是你自己去跑，那你自己呢可以用滑雪，然后穿冰鞋跑步，还有骑宽胎自行车，这个是阿拉斯加在冬天的时候进行的三铁，感觉是非常的硬核。那在夏至的时候呢，在 Fairbanks 这边也有 Midnight Sun Game， 就是在午夜的时候呢，因为太阳还高挂在天空上，你可以打业余棒球赛，从当天晚上的晚上10:30打到隔天的1:30，哇，真的是非常酷，在这个半夜的时候打棒球。那另外的话，像我们 EP60 有提过，这个极轩原住民呢，在夏天大概也是夏至左右，他们会有 Nalukatak， 就是这个捕鲸的祭典，那庆祝呢他们捕到了当年的鲸鱼。那这个呢在节目的 EP60 还有我的著作美国后巷的第一章里面都有写，大家赶快去买书，赶快去买书。好，那接下来7月的时候呢，在 Fairbanks 这边也有世界爱斯基摩与印第安的奥运赛，那里面有很多他们传统的运动，我自己也有去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呢，当地其实有一个阿拉斯加人特有的福利，就是呢，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用一种所谓叫做 deep netting， 中文翻译叫做浸网，就是浸泡的浸，那网子的网。那它是用一张大概几公尺长，然后超大的网，直接到河里面呢去把鲑鱼捞起来。那是规定只有阿拉斯加的居民才可以做。那你可以夏天的时候尽量补，把你家里的这个冻箱塞满，这样子可以省一点食物的支出。不过每一户家庭还是有限制，你可以补几条啦。而且这个技术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只是说这个是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个特色。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自己观察，那我想大家从听众的分享里面也可以感觉到，阿拉斯加是一个人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被人改变的地方。所以你刚到那边的时候呢，可能真的需要用一些时间去适应当地的生活。我在当地碰到住比较久的人呢，可能都觉得刚去的时候哇，适应很难很痛苦，那后来就会慢慢找到自己生活的步调，还有他的兴趣，尤其是这个户外活动习惯之后呢，好像也在那边也就可以慢慢的安定下来。最后顺带一提，我那个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去阿拉斯加住这样三个月之后，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个夏天日照那么长，你要怎么睡觉啊？各位，这不是很简单吗？窗帘拉起来就可以睡觉啦，这个比起冬天我觉得要容易多了吧。好，所以以上呢是阿拉斯加，那来自听众还有我自己个人在当地生活的一些观察以及发现的有趣事物。最后呢，我们来一点不专业的选情分析。阿拉斯加呢可以选出三位的选举人，那两位呢是参议员，一位呢是众议员，通常比较小的州呢，那他都至少一席的这个众议员，让他在众议院里面可以有一席是保底的。那其实从加入联邦到现在呢，阿拉斯加几乎都是共和党人的天下，基本上呢从1968年到现在每一次选举后 every time 每一次选举都是共和党赢，所以算是最偏共和党的几个州之一。不过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呢是川普的支持率虽然说也是在阿拉斯加胜出的，但是他只有稍微超过 50%， 那相较于之前小布希选的时候呢，他在阿拉斯加是有得到比较高比例，大概 60% 的选票。那最后呢也分享一个关于他们在地政治的一个补充。我们都知道阿拉斯加从1970年代开始挖石油嘛，所以政府可以向石油公司去收取丰厚的权利金，所以呢阿拉斯加其实它本来所得税率几乎是全美国最高的，但是开始挖石油之后呢，他们大概在1980年左右呢就把所得税给废掉了，因为他们这个政府的财源非常的充裕。那但是呢他们这些挖石油产生的这个利益呢，他们成立了一个阿拉斯加永续基金。那这个基金呢每年会有一些这个股利，这个股票的股利息的利股利的部分，那所以他们常就是在政坛上面要吵的就是说，这个股利啊要怎么用，还有要分多少给一般民众。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是阿拉斯加的永久居民的话，你每年会可以从这边拿到一笔钱。我去查了一下，通常是大概美金1000多块，大概2022年有比较高一点，大概到美金3000块左右。那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石油也有这个利益的关系呢，所以反而成为这个阿拉斯加当地政治就是他们很容易吵好的一个焦点，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想很多听众呢，你不管你是有去过阿拉斯加，那或者是呢还没有去过，但是有打算要去呢，我想我们可能多少都会把阿拉斯加当成这个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之一。希望今天的分享呢，有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州。那在看这些自然美景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当地这些有趣的事物。以上呢就是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的第二集。下一集呢，我们就要移步到美国的西南方。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亚利桑那州，请各位继续期待。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